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之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5月12号，公元2007年6月2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展开长途徒步游行活动，中共铺路让奥运圣火登上珠峰再遭批评，专家称中共在西藏新建水电站将破坏生态环境，西藏流亡社区寺院将开设中文课程。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将从今天27号开始正式举行纽约到费城独立厅全长300多英里、为期8天的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国际西藏独立运动成员阿瓦诺布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们将于今天27号聚集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前，通过高唱西藏国歌邀请国际西藏独立运动主席和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创始人之一达赤仁波切发表讲话等方式，举行为期8天的长途徒步游行活动开幕仪式，之后并正式展开全长300英里的纽约至费城宣传西藏问题长途徒步游行活动。阿瓦诺布表示，他们举行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要求西藏独立，并呼吁中国政府允许西藏代表团参与明年的北京奥运会，要求立即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和丹增德勒仁波切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以及给予新疆、内蒙古和台湾独立来满足他们的共同愿望。据了解，国际西藏独立运动还将计划其举办活动目的的请愿信呈交给中国驻纽约领事馆。阿瓦诺布继续介绍说，来自美国纽约、新泽西、芝加哥、加利福尼亚和费城等地近30名流亡藏人参加了此次为期8天的长途徒步游行活动。他强调，为西藏独立，他们的活动将举行到底，并呼吁境内外藏人团结一致，为西藏独立事业展开各种活动。据了解，此次为期8天的全长300英里的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将于下月6号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诞辰日之际，在终点站美国费城独立大厅宣告结束。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共铺路让奥运圣火登上珠峰再遭批评，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中国政府为传递奥运圣火到圣母峰铺路的计划，部分国际媒体从生态角度报道时，对北京当局的这个做法提出强烈批评，甚至中国自己的媒体也有反省之声。根据中央社消息，德意志新闻社报道了印度最大的反对党印度人民党日前批评中国政府为传递奥运圣火到圣母峰铺路的计划，并谴责印度政府坐视不管。他们认为这条公路沿途将会经过一些有争议的藏印边界地带。印度政府则反映中国的这项计划没有政治动机，就算是有，也只是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些影响。为明年的奥运圣火接力做准备，中国将计划重建一条通往喜马拉雅大部分山区的公路。据了解，这条全长108公里的公路将直抵圣母峰大本营，工程耗资人民币1亿5千万元，施工期4个月。外电媒体在中国宣布修建圣母峰奥运圣火路线后，多一致报道说，这项消息引起生态学家以及圣母峰另一侧领国人士的批评，认为在圣母峰上修路是一场生态灾难。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从西方观点表示，西方社会认为西藏是中国在1950年入侵后所占据，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目前仍流亡于海外。事实上，不只是国际人士的批评，中国青年报早在年初就提出质疑。中国青年报说，圣火登上圣母峰是有违北京奥运的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的精神。报道表示， 即使专家登峰，也有面临死亡的可能，违反了人文奥运将人的安全放在首位的宗旨。其次，庞大登山队伍登上珠穆朗玛峰，势必携带大量器材及垃圾上山，不符合绿色奥运标榜的环保意识。北京奥运预计2008年8月8号到24号举行，北京奥组委今年4月公布圣火传递路线，预计明年3月31号从北京出发，5月挑战圣母峰。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专家称中共在西藏新建水电站将破坏生态环境。下面请听国民家的报道。
中共当局从两年前开始在西藏抗曲雅江县新建一座大型水电站，这将成为中国四大水电站之一。目前由于这项大型的工程项目，导致居住在西藏抗曲雅江县和梨汤县的西藏民众正面临着被迫搬迁的命运。对此，长期致力于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著名作家及学者郑一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表示，在河流上建造大型水坝对河流和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他说，西藏是亚洲南部和东南部的主要水源地，而这些项目的实施将不仅危害西藏，同时对连接西藏十大江河流域的占有世界一半人口的几十个周边国家也构成严重威胁。位于西藏高原的长江、黄河和澜沧江被称之为三江源，是西藏生态和生命的净土。但是中共统治西藏的这几十年来，整个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已经在明显恶化，形势日益严峻。对此，郑一表示，西藏始终保持了一种好的生态环境，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发生巨大变化，而且没有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入侵。他说，在西藏根本不需要去制造环保无人区。郑一强调，中共当局用环保的名义制造无人区，显然就是将来在搬迁这些老百姓的时候更容易。当局根本不会和你提起修建水坝的事情，反而会说这是要保护西藏的环境，是人类的遗产，我们是为西藏着想等等，但实际上是一种骗局。中国著名的环保人士郑毅最后表示，中共政府在各大江河上共建造了8万多个水库和水电站，使全部江河都将变成死水。实际上，这种建坝项目是政府与商业机构、强盗与土匪的勾结，他们就是在抢劫自然，抢劫本来属于人民的财产和资源，把生态环境的灾难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据了解，正在施工当中的雅江大型水电站位于西藏抗曲甘孜州雅江县境内，水坝宽为1公里左右。中共当局还曾投资大量资金修建公路，为快速运输物资和修建水电站提供便利。目前居住在雅江沿岸地区的民众正担忧他们的生活和生产将会造成严重破坏。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有关于中国对话与华人接触首先学会华语的指示，西藏流亡社区各佛教寺庙和部分本部教寺里将开设中文课程。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在2005年通过私人办公室强调，在西藏流亡社区寺庙里开设中文课程，通过无翻译的表达向华人界朋友和佛教徒介绍西藏传统文化与宗教的重要性之后，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在西藏流亡社区的寺庙里开设中文课程进行了2年的筹备工作，最终决定在西藏流亡社区近10座寺庙里派遣接受过培训的教师向僧人教授华语。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慈仁敦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到西藏流亡社区的寺庙中开设中文课的主要目的时表示，基于同世界各地的华人朋友，特别是华人信徒通过华语直接展开对话，加深相互间在宗教文化甚至是政治上的思想交流。目前当务之急就是开通新的道路，通过语言授课让广大西藏僧众接触和熟识华语，以便为更好地藏中沟通奠定有力的基础。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国民家为你播送的西藏的地位。
在这些联合国的讨论中，支持中国立场的只有红色集团的各个国家， 从而各国代表在这些会议上的正式发言中已经明确地表明，中国政府所谓的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的说法是不真实的。中国政府如果不歪曲历史，就无法否认1911年到1951年间西藏作为一个独立自主制国家的事实。中国国民党最后一任驻拉萨代表沈宗濂于1948年离开西藏后承认，从公元1911年开始，西藏政府事实上享受着完全独立的权利。由艾格尔瑟诺所写的《中国上空的红星》一书中记述了红军长征经过西藏境内时，西藏人给他们食物并给他们借宿。对此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我们对外国唯一的欠债，以及我们不得不从西藏和满清人手中拿走必需品，以后要偿还等内容。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称号及其来源，中国政府于1992年出版的白皮书中称，满清皇帝于1653年和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由此决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名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达赖喇嘛驻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另一部地区，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凭空造孽和谎言。由宗喀巴大师创建的格鲁派是西藏四大教派之一，班禅根顿柱是宗喀巴的大弟子，其第三世贾瓦索伦贾措被蒙古汗王安达汗侵区后赠予达赖喇嘛的尊号，由此其离别转世都有了达赖喇嘛这个尊号，而绝非在百余年之后才有满清皇帝决定达赖喇嘛的尊号。三世达赖喇嘛索伦贾措与蒙古汗王安达汗之间仅仅是宗教上的交往，由此两百年以后，在蒙古王古什汗的帮助下，五世达赖喇嘛于1642年成为西藏的政教领袖。其实五世达赖喇嘛赐予古什汗法王的称号一时褒奖，从此离别达赖喇嘛更成了西藏国家至高无上的领导。由此可见，达赖喇嘛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是由古什汗献给达赖喇嘛的。而那个时候中国还是明朝时期，满清王朝是两年以后才建立的。扎什隆布寺是由班禅根顿主即第一世达赖喇嘛于公元1447年创建，从第一世达赖喇嘛班禅根顿主开始，离别扎什隆布寺四柱的新名前都冠有班禅的称号。其后第五世达赖喇嘛给自己的老师班禅罗藏去世建赞奉献了扎什隆布寺的所有权，并赠拨了许多的庄园，从此班禅罗藏去世建赞及离别班禅转世才拥有了扎什隆布寺的所有权，但是在政治上并没有任何的特殊职责和权利。以班禅大师为首的西藏各大喇嘛除了宗教上的权利而外，在西藏的任何地方都不能过问政治上的管理问题。与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内容相反，班禅喇嘛为主的西藏大喇嘛们除了宗教职权而外，在西藏的政治管理方面没有任何的权利。负责日喀则地区和扎什隆布寺之政治和法律事务是由西藏政府人民的日喀则总管和总本，因此对达赖喇嘛的名号和班禅喇嘛的地位等方面，满清皇帝没有任何的责任或权利。现在的中国政府继续利用以前国民党编造的谎言，宣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是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的。还有1940年中国政府代表吴忠信主持了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等等，由此企图说明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十四世达赖喇嘛才拥有政教权利，并不知羞耻的谎称，这表明当时西藏根本就不具有所谓的主权独立。事实上十四世达赖喇嘛是通过西藏高原原有的宗教传统确认的，根本就没有必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在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日期还没有被公布之前，十四世达赖喇嘛还在从其诞生的安朵打字前往拉萨途中，西藏内政热政仁波切就已经于1939年藏历土兔年6月28号向西藏民众大会提出了安多出身的喇嘛顿诸位十三世达赖喇嘛之转世无疑的报告。
以上听到的是由国文家为你播送的西藏的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